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分之三香港，我是 Sam， 很高兴大家会继续听我这个节目。这次呢，我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上水的爬山的路线。上水呢，在很多可能外国朋友或者外地朋友其实对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悉，因为上水其实并不是香港一个很重点的旅游的那个区域，基本上大家也不会太常听到这个名字。不过如果跟你说深圳的罗湖口岸，或者大家就会有点印象，因为基本上80%吧，香港人都会经过罗湖口岸回到内地那边，就是接壤的边境，最多人使用的目前好像还是罗湖口岸。那跟罗湖口岸对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上水。所以基本上80%这个数字其实是我自己随便说的啦，其实真的有没有80%我也不确定，因为我知道真实数字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我只是跟你们大概就是告诉你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多香港人会经过它，然后再回到大陆那边，所以呢就对于香港人还蛮熟悉的，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到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在深界的东部，所以是对于很多可能住在市区里面的香港人来说，它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有种就是如果你是住台北的话，它大概就是它大概的感觉应该就是桃园吧，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如果你是住在台北，它就是感觉是桃园，就是有一种比较远，有点不是很远，但是还是远的地方。不过呢，这个因为我本身住的地方在沙田，所以对于我来说，上水就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因为基本上我去，从我家去上水，跟从我家去旺角或者去尖沙咀的时间其实差不多，因为他们去的那个距离其实对我来说是差不多，但是对于很多住在港岛的香港人，就感觉上水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可能很多香港人的心里都想着像上水这种地方可能会有牛啊，有野猪啊，这种比较在市区比较难见到的一个野生动物吧。不过老实的，上水其实还蛮大的。我们这次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叫做华山，但它其实是这个路线的统称，但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山头，它是可能是一块的区域。如果你要去我们这次介绍这个叫华山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并不是只有一个山，是有很多很多连绵不断，华山只是它其中的一个你可以说终点，大概终点的山头吧。所以基本上大家如果说要去上水爬山的话，你说华山大概都知道你要走的去哪里，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比较我们俗称的叫做香港的万里长城。一听到万里长城，你的感觉是它可能是很长的，对不对？没错，它其实这条路线是相对于初级的爬山路线来说，它是比较长的。最主要并不是说它的那个耗时很长，而是它的那个坡段，它一个一高一低一高低那个坡路比较多，所以呢就有种爬，你不停的爬还不停的还有坡让你走，不停的爬你还不停的见到，就有这种感觉自己在爬那个万里长城的感觉，所以就有香港版的万里长城之称。但它其实对 对于真正的万里长城来说还是差10万8千里了，因为起码它没有那个石梯，也没有那个石墙，它只是一个很已经铺好的，大部分的地方是已经铺好的那个石路，所以对于一些初级的那个爬山的朋友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辛苦，但是呢它还是属于比较容易走的路线，而且它的风景也非常美，所以如果你来到香港你想去感受郊外的话，我也其实蛮推荐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位置拍照都非常美。再说回要怎么去这个地方，首先你是要坐火车到火车其实就是香港的地铁了。不过因为什么我会叫火车，因为香港以前是有分港九铁路跟地铁，大概在我中学的时候就合并起来，但是基本上因为香港以前在被英国统治的时候新界是被隔开了嘛，跟市区是有分别的，所以那时候在新界东边行走的这个铁路了，我们基本上都叫它火车，然后在市区那边就是九龙的那边或者是港岛那边我们会称之为地铁。我不 100% 确定大概，不过我记忆中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东铁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指新界东区这个区域的行走的这个路线，在以前啊，所以就叫做火车。基本上你说香港的上水站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它是火车站，它并不是地铁。还有说到这个上水站，其实香港人会有一种以前通关之通现在还没通关嘛，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通关的时候其实上水站或者是粉岭站这种新界比较离口岸近的这个火车站，基本上都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我们俗称的叫做水货客、水货客，在那边不停的买卖一些生活用品啊、三 C 产品啊，或者是一些药房里药妆店会买到的东西啊，然后再运回内地，再经过口岸的那些人，然后再卖去其他地方。所以呢很多时候会有很多很多这种叫水货客的人会在上水站那边去进行这货物的交易和买卖。所以呢香港人对于这个站其实的感觉并不是很好，特别是附近的居民。不过现在因为还没有通关嘛，应该这个情况就没有了，所以呢就大概他们有我说上水的居民大概因为这个疫情迎来了大概3年时间的平静吧。不过真的不知道在通关了之后那个境况会是怎么样，所以呢如果你们外地的朋友或者是外国的朋友来到上水站这个地方，如果看到很多人拉着一个箱子或者是拉着一大堆的那个货物，不要觉得惊奇，因为这是它的常态，很多人都会经过上水站这个地方去买卖香港的货物，我们俗称在香港正规途径销售的这个产品，我们叫做行货行货。我不知道台湾或是其他东南亚地方是怎么称呼这种东西，不过在香港来说也是正规途径售卖的东西，我们叫做行货，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比较有保证的，就是 不管是他的那个售后服务还是他那个品质，我们都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呢，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来香港买香港的行货，然后就卖回到其他地方，然后在其他地方因为它的途径并不是一个经过经销商去拿货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俗称为水货。所以呢就很多很多很多这种水货客在上水那边进行这种活动。然后呢再说回好像扯太远了。再说回我们这次的爬山好了。这次爬山呢基本上大概这个我自己算一下，好像我那次爬的时候是大概走了4个小时左右吧，其实没有4个小时那么多，不过我中间可能走走停停就大概四个小时，但其实如果你脚程坏的话大概就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这段路。刚刚说了什么？刚刚说就是基本上你首先呢要到了这个上水站，然后呢在经由上水站坐那个 73K 的巴士，又或者是 52， 我不确定是不是 52K 的小巴。因为我是跟我朋友去的，所以我因为他本身是住在上水，所以我没有特别留意那个小巴的号码是52K 还是52小巴。那基本上如果你害怕的话，很多人都比较害怕坐香港的小巴，就是 mini bus， 因为很多时候那个司机都会飞站的意思就是他其实本来是有一个站在那里，但是他看没有人提示要下车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没有人在那边等候要上车，他就直接不停了那个站，就不像普通的那个公交车那是巴士那种，就是每一站不管怎么样都会停一停，因为香港的小巴的那个司机是还蛮拽的，我自己觉得。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是忘记要叫下车，很多时候你有可能就一直坐到尾了，因为我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如果你是住市区的话，坐巴士基本上你会有那个巴士的那个路线图，你可以看到你大概有几个站，而且它也有那个提示。但是呢小巴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你要自己去查。所以基本上我是不太建议来完全不认识路的朋友来香港坐小巴。不过如果你想要坐的话，我也建议你感受一下，因为它还蛮特别的。不过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我是建议你是坐在从上水站坐那个 73K 的巴士去到呢虎地凹公厕的那边那个站下车，然后走过对面就是起点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个巴士它的那个班次其实不是很密的，所以你要查好它，你要去那个巴士的 app 或者是网站去查好它的那个时间。因为我是坐那个小巴去的那次，所以呢基本上因为我跟我朋友一起去，他是知道下车的位置，所以我也其实不知道自己下车那个位置大概在哪里，不过基本上应该都是差不多是那个位置去下车。然后下完车过完马路，其实就只有一条路，就跟上次介绍深冲的一样，我其实还蛮喜欢介绍只有一条路的地方，因为只有一条路你基本上不会迷路。不能说完全不会迷路啦，基本上就是你找路比较好找，所以我蛮喜欢去这种找路比较好找的地方去爬山。他的那个路线其实还蛮明确的，不过可能有一个刚开始上车斜坡的时候向上走的时候有一个分叉路，那个分叉路呢就要左转之后其实就一直是往华山的路线。 那个就还蛮容易的。如果你不知道或者是你有感兴趣是怎么走的话，我那个啊，我有拍那个视频，那个视频在 YouTube 里面，然后你们可以去 YouTube 里面去看一下。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路怎么走的话，如果你想看那个风景是什么，也是可以在 YouTube 里面看到的。其实走那个斜坡完之后，在只有那个分叉路口左转之后呢，其实大概走15分钟左右，就其实景色就开始是比较开阳了，就比较两旁的那个风景其实还蛮漂亮的。它不像香港其实蛮多路线它大概要走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像好像一小时或两小时你才看到一些比较开阳的一些景色。华山这个没有，它大概走15分钟左右你就可以看到很美的景色。它那个因为它其实山的那个坡度不是很高，但是它远离了很多市区的地方，所以呢看到景色是比较宽阔，就是看上去有种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但呢不是完全不是那种那种大草原的那种欢，但是它比市区的那种高楼大厦的那种地方是看上去是蛮宽阔的感那个风景啊。我的筷子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请大家原谅我的那个普通话经常那个用词经常是不准确，或者是经常因为我要想那个字怎么表达出来，就可能有很多没有用的那个AR 的那种字出来。基本上大概你走15分钟，刚刚说走15分钟大概你就看到它景色会很开阳，然后呢它两旁的路其实是两旁的树木是很高的。我是比较我蛮喜欢那种那个树看起来很高很长，它这边就有很多那种很高很长然后很细根的那些树，我就很蛮喜欢它的这种感觉。你就看上去就哇，好像去到一个怎么说，就好像我以前去阿里山的时候看的那些树，它的高当然它没有神木的那种超高的那种高度，但是对于普通的树来说它是还是很高，所以我就还蛮喜欢它那个两旁种好的那个树木的那个很高很高，就像椰子树的那种高度的树，所以我真的还蛮喜欢它两旁树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大概再走我看好像十分钟吧，应该再走多十分钟你会去到一个平地。那个平地呢，我那次去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人在露营。其实香港还蛮多这种可以露营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做餐，就我说看到有很多很高很高的树的这个地方叫做餐山。餐山就是餐树的那个餐，木字旁然后三撇爷，这餐树餐树的那个餐，这里就叫餐山。我可能因为他们其实我没有研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些树是餐树所以它叫餐山，不过反正这个地带就叫做餐山了。如果你走得累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去休息一下。它那边呢有一个平台有平在平台的最远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小小很矮小很矮小的一个标高柱的一个白色柱子，就很多人会在那里拍照，因为那边的风景就是看起来虽然山没有很高，但是看上去的风景是很美的，就是你刚刚好就到了一个小山顶的那种感觉。那个山顶望上去对面就可以你可以看到上水这个地方这个地带的一些 建筑，然后呢你离这个地方的那个距离很远，但是又看得很清楚。然后我那时候去呢就遇到了有几个年轻人在那边露营，然后就在这个树下面然后开好了那个帐篷，然后就看着那个风景。然后我那时候天气真的超好，哎也没有超好，就是不错，那时候的 那一刻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就我感觉 我自己如果在那边的话大概可以待很久很久，就拿本书然后喝杯茶，然后就可以待很久很久。不过这如果到苍山到华山还是有一段蛮远的距离，所以大家如果到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记得要休息好，然后补充一下体力的那个补充一下水啊，或者是吃一点东西，然后就再继续往下走。因为那走完这段坡然后你就会是下山的路。基本上华山到苍山到华山这中间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吧，反正只有一条路，就一直走一直走，你中间会不停的有小坡要上然后又下又上又下又上又下，大概我其实没数，但是感觉就很多很多，真的很多。你以为是已经走完了一段，然后下面还有一段，就是感觉永远都走不完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它的那个长度其实并没有很很非常长。如果再继续走可能就会到一个叫做，我看一下，我有记下来，但是我突然间又忘记了，让我找一下啊。因为其实它这个华山其实是几个山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它每个山是有自己的名字，但是我忘了。叫我等一下啊。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我刚刚忘记了。因为呢其实这个华山啊，我找到了。其实呢这个华山这一带的山呢，它是中间还有一个军事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叫大林靶场的一个地方，是刚好卡在它的中间。所以有时候如果是它那边靶场那边会有一个军事活动，是练习那个打靶的时候呢，基本上大家是要注意一下，有可能就不要去那边。不过这个如果是假日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不过如果你是平时就是 weekday 去的话就可能要注意一下。我找到了，刚刚找到。因为它是连着，因为基本上它是连着苍山、马头岭、松山、华山几个区域的，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例如落马洲、梧桐河，然后你可能走到最后可能会看到深圳那边的一些风景。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是走这边的话，它是可以看到香港然后又可以看到内地这两个地方的风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怎么说呢，我那时候就有种比较奇特的感觉。你可以看到左边，其实不一定是左边，我那时候的是左边是内地建筑的那种高楼大厦，很远很远的看到，然后右边呢你又看到香港建的那个我们叫做公屋，就是皇后山往后山去呢， 华后三圈，我大概名字是香港的公屋，就是给这个公共房屋，对，公共房屋，就是给一些比较收入比较低的朋友去申请的政府的房屋，就不是私人住宅的那个区域，你就可以感觉很明显那种反差还蛮大，因为在深圳那边它会那种高楼大厦，特别是深圳它建的还蛮 fancy 的，就是有种有一点现代感觉，然后你再看看，因为上水它并不是一个重点的金融区域，他们的那些房子没有建得很高，其实平均都是比较低楼层的房子，就算是公屋它很高，但是它那种感觉也不是那种很 fancy 的感觉，所以你感觉那种贫富差距，就是我贫富差距，我想想那个我也是这么说，贫富差距的那种感觉有点奇怪，不是应该反过来才对吗？但是在那个地方你就感觉不是，就感觉那边是有钱，这边就是比较落后一点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感觉还蛮有趣的。然后你走到这个万里长城的这个最顶呢，你会有一个，它有一个碑，有一个石碑，也不能说是最顶了，就是它是一个它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它那里有一个碑，那个碑是文物来的，那个碑是很久很久以前啊，大概清朝，好像是清朝吧。我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碑时，我觉得哎，怎么会有一个碑？然后我再看看它那个字，哦，是1839年的那个时候，大概就是那个碑其实是一块求雨的石头。我因为看到它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拍照，然后我就特别去查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这里。然后我查到了那个意思就是，你古代的时候因为有天旱嘛，旱灾的时候人们会去求雨嘛，上山求雨，然后那个石头就是为了求雨用的。那个石头是清朝道光19年的时候建的，就大概离现在有200多年的时间，然后那些那种求雨用，它不是很矮，它不是很高，就是有点矮，大概高60公分左右。然后，它的这个两边不是两边，它那个石头的四个面都有刻字，有刻它制造的时间，还有刻它是求雨的，然后还有刻那个要求的神是谁。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你其实很少在香港会在山上找到这个求雨的碑，它好像是在香港是在山上唯一有的求雨的碑，基本上求雨碑都没有在山上，在那个山上面，它是好像是唯一一个在山上面的碑，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经过那里会去那里的话，这个一定要拍下来，因为真的我也不知道它是我，因为它是唯一嘛，谁知道哪一天它就不见了，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妨就跟它拍一个拍照，因为我也有拍不是拍我跟它，我是我拍下来它的样子而已。然后你经过完那个碑之后，你就会去到一个叫做一块，有一块很大石头，那个石头呢叫做有一个那个大石头呢，会有一个叫做北望神州2009年1月4号的一个字写下来，基本上那个是还蛮奇特的，因为老实说，会写这个字的这种字在上面的地方还蛮有那个内地的感觉，很常见的是在我是在内地啦，我是在内地旅行的时候会经常看到什么什么什么神州啊，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四字真言的那种字，基本上我在内地看的比较多。然后它的北望神州现在就变成，可能因为它是跟内地是接壤的一个地方嘛，然后又可以看也可以看到深圳那边，所以就特地有人在那里写下来吧。我感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如果你看到这个石头，基本上就是你在这一个华山行最高点了，最高点真的是最高点，基本上是最高点。我上网查的时候，它大概海拔最高这点大概就是165米，海拔165米，所以呢就普遍它的山都是不是很高，只是它不停的在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的这个不停的在走，那个坡路很多，所以在上坡下坡的时候你会感觉比较辛苦，但是其实它的海拔是很低的。这个你看到这个石的这个山呢叫做犀牛望月山。犀牛望月山它那边呢也是有一个标高柱的，如果你想拍照呢也是可以在那边跟它拍照的。不过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它的那个景色跟刚才一开头看到的那种景色它好像没有震撼感那么大，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开始的时候就跟在那边一开头的那个灿山的那个标高柱那边拍照会比较好。基本上过了这个犀牛望月山之后就是下山的路，然后下山的路其实整条路还是蛮好走的，所以如果你到了那边恭喜你，基本上你是已经完成你觉得最难最难的，我觉得最难最难的那个部分。不过还有一点，在这个途中有可能你会看到不停的整个路段里面会不停的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凳子，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运动的一些工具会在山上或者是山坡的某个角落里面出现，千万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呢其实很多香港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是阿姨们，他们可是很喜欢去那个散玩，就是早上去做一点爬山运动啊，或者是这样子，他们可能是很早的时候去爬山，然后在山上面做运动，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会带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摆在那个山上面，所以如果你爬山的时候看见怎么这里有个沙包，不要奇怪，是真的有人是特别跑到那里去打沙包，或者是你突然间看到有一个单杠在那边，真的很完善的一个单杠在那边哦，不要奇怪，因为经常会有这个东西在香港的山上面。而华山这个地带其实那个山其实还蛮好走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大概走到一半你会突然怎么有个沙包在，怎么会有一个单杠在，怎么会有好几把这个椅子在这里，不要奇怪，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居民他们特意摆到那边去的，如果你累了你也可以去那里坐一坐。所以还有有可能我记得我有一次看到的是那个举铁、那个举那个那个叫什么举重那个也举重的那个很重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圆饼对吗，两个摆在那里，哇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哦。你要想想你要搬这么重的东西到山上面坐，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不过如果你在香港爬山的时候看这个不要惊讶，这是很常发生的事情，这条路你也会看到这个东西，所以你要不要觉得奇怪，香港是真的会很多很多山上面会有这种东西出现。基本上今天我这个华山的介绍就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只要你过了那个北望神州之后，就是一直下路下平路嘛，下然后之后就会经过这个平斜路，然后就大概就是整段路的完结。它其实都下坡都是很好走的，所以呢基本上我自己是没有休息啊。如果你要休息的话，你可以见到那刚刚说那些周围居民们摆上去的那个椅子，你在上面休息一下也行，基本上是很好走的这个路。所以呢我是还蛮建议大家，如果你是有时间，大概花一天的时间去安排这个行程吧，然后就可以去再回到火车站那边找点东西吃一吃，那边东西好像也有蛮多不错的地道的东西可以吃，所以还蛮推荐大家去这个对于外国朋友或者外地朋友是比较不熟悉的上水的这个地方去走一走。那今天呢的介绍就大概到这里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也希望下次介绍更多更好的香港的四分之三给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订阅我的 YouTube 或者是 follow 我的Instagram 去了解后续的资讯如果有什么想要我介绍的呢，你也可以在 Instagram DM 我，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留言，又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